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四月三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今天晚上一直呢在八点前都在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是的，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呢有时间的话呢，欢迎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今天晚上呢一直到八点前，我们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来电的。无论大家呢是在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今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间，嘉妍都会在这接听你们的电话。那我们礼拜四呢就很高兴呢除了可以直播的时间跟大家互动，也在呢这个第五空间，其实有很多啊这个同行频道的弟兄姊妹们也跟我们打招呼。大家晚上好，那看到大家的问候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这个星期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整个礼拜当中有做到什么事呢？有没有好好的去做好每一天的事情？那其实这个星期嘉妍非常的忙碌，因为我需要去处理各方面不同的事情。可是每一次当我在电台当中去准备节目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无论是来电或者是电邮啊、短信啊，还有呢大家写来的一些的见证分享啊，都可以呢带来我很多很多的鼓励。今天我想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一个月，虽然大家三月很久好像很长啊，因为三月有31天，那当中呢我们除了忙碌以外，其实有一些的好消息呢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呢就写的信，就发给我们。当中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有一位的这个苗姊妹哈，她呢就一直这几天都有跟我们联系，我知道她很想跟我们分享过去也曾经接听她的一个几次的来电，其实也有讲明白她的弟弟就她非常的替他的弟弟感到是很心疼，因为弟弟呢他远离了神呐，而且呢也酗酒，被这个酒精呢辖制的非常的痛苦。他当时很早之前打电话来给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还记得就一直有分享到弟弟的情况，他也跟他的妈妈呢是每一天都为了弟弟的改变而祷告，没有这个放弃。虽然真的是很难看到弟弟呢好像很多的地方都就是没有改变，他也是心中想要，哎呀要不要放弃呢，可是真的很感恩他最后是没有放弃。他说最近呢他真的看到弟弟的变化越来越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空中辅导一直以来的祷告，在他身上他真实的看到神的救恩还有见证。上一次来电还跟我们说弟弟喝酒酒瘾一来很难受，他呢其实也是很后悔的，弟弟每一次喝那个酒精以后真的很后悔，身体也被折磨得很痛苦。 而且呢他又跟这个谈恋爱呢也不成功啊，经常跟他的女朋友吵架啊，他还跟我们说啊，他的地是每一天都喝，几乎一天都没有错过。你看这样子喝下去啊，对身体真的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他的地没信主之前心态就是人生在世该喝就喝，喝到死就拉倒了。哎呀，他这样的一个人生观，你怎么不叫家人担忧呢？可是非常感谢主啊，就是他的弟后来信了主，也要立志戒酒。虽然他的过程不是说一信主呢就成功，还是有很多的引诱，而且呢也会有声音跟他说哎呀再喝一天明天就去戒，那结果还是会有很软弱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最近他真的是看到地呢有改变了，而且呢也按照他的这个鼓励去做，他也看到弟弟也真的是决心要戒酒，他们家的家人都很支持他。现在呢他看到弟弟呢除了是有真的有行动以外，他的心态还有他的话语都改变了，以前说话很消极，现在呢就说话呢充满了喜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现在一想起他的弟呢这些年所做的，再回想他们不放弃的为他守望祷告呢，真的是看到走过了才明白神的恩典。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呢，可以收到了苗姊妹跟我们写下了这一封信，所以今天晚上嘉言真的很想在这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看到一个真正的改变。其实这个改变当然除了不断祷告而来，也看到这位年轻人呢，我们也持续的为他来守望，希望呢他真的经历过神的恩典以后，他不要忘记，而且他也要持续鼓励自己，要加油，不要这个一软弱的时候呢又回去酗酒了。那我们希望呢苗姊妹如果有时间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再拨打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呢，跟我们一起的来联系，亲自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现在呢你这个见证啊。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呢，我们就等候的时间呢送上今天第一首的诗歌给大家。这首歌呢也是嘉言在灵修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圣灵的江河。我们爱你。
桌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
送上给大家呢这一首的诗歌呢叫做圣灵的江河。大家听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思想到呢这个圣经当中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耶稣在井旁跟一位妇人讲的话，里面说我们这个十三节十四节就说了，如果有人喝了我给他的水，就绝不干涸，直到永远。不但如此，我给他的水将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永流到永恒的生命。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泉源。相信呢，大家在这一首诗歌一边听的时候呢，你可以默想这一段经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的感受，也会思想到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那送给大家这一首《圣灵的江河》。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呢，就已经有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看看。喂，你好，李姊妹。
哎呦，张燕老师你好，好长时间没给你打电话了。
嗯，你好啊，李姊妹，是啊，有段时间没跟你分享了。
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每天都听。
每天都听啊，谢谢你的支持。你最近好吗？
最近挺好的，感谢神啊，就是他。
嗯，
家里面的活都能干，现在基本上家务活都能干，现在。
哦。
在做，啊，都挺好的。
对对，
谢谢你们给我的帮助，也给我们带到，真的，
嗯，
感谢的，感谢主，感谢你们。
嗯，是啊，那
今天就是
对
啊，今天就是有一个事情，
对对对，
就心里面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弄，就有点不知道对不对，就想问一下你，请教一下你。
嗯嗯嗯，好，你说。
就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也就是十几个，不到二十个人吧，就是在一个。在一个姊妹家里，每个星期三的下午聚会，
嗯，
聚了也好长时间了。结果呢，我们昨天下午去的时候，昨天星期三我们聚完会了以后，他就提出来说，和他和其他的几个姊妹商量，说是准备在他们家放一个奉献箱，大家可以就说是，大家可以放奉献钱放到。 说是有个有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钱拿出来，或者是探望呀，或者是怎么怎么的，他就是这么个事情。我就说是，我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不对。
嗯，
我就想问一下你，他这个家里面放这个焚香箱，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嗯
嗯，
对，
就想啊，想请教一下你，就是这个事情。
嗯，姊妹，你说在这个姊妹的家中聚会，大概有不到二十人，对吗？
啊，不到二十个人，就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
就是、啊？
那你们这个聚会的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星期三下午到他们家，
嗯，
先大家在一起赞美，唱赞美歌，
嗯嗯，
唱完了以后也有讲道理，也有讲道理，没有讲道理，我们就自己。分享神的话语啊，就是反正，
嗯，
也不是，就是说是跟教会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一定没有那么讲道的，讲道的人不多，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些姊妹能讲道的就讲一讲，还有把别的教会的这个长老呀、牧师有时候请来讲一讲，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所以有好像是一种小组的性质，或者是团契吧。这个是、
啊、对,
对,
对，
嗯，对，
是这样的，是，
对呀、
啊，是这样啊。
那大家在这样的一种团契的当中，有没有说要有一些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需要，比如需要金钱去给一些爱心的奉献给来的分享的肢体。这些都没有的，大家都是义务的，是吧？
啊，对对对，没有，平时也就是没有这样的事。
嗯、对，
而且最近提出来这个事，说在他们家放一个奉献箱，大家就是谁想奉献，
对，
就可以奉献。说将来如果弟兄姊妹谁有病了呀，或者住院了，怎么怎么，把这个钱拿出来探望呀，怎么就是
嗯，
专款专用、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就是
嗯
嗯。
嗯我想问呢，这个提议是这个姊妹她自己提议的，还是你们这个所有人都赞成？
不是她提出来的，我们
还都不太她提出来的，嗯，
啊，她提出来的，我们还都不太明白，她就已经提出来了。
嗯嗯嗯，
提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好反驳，也不好说。
哦，对对
对，大家都不好说，大家真的也没有说是没有一个人反对，也没有一个人说是。好像是特别同意嘛，大家好像都不敢说、
嗯、
对不对，大家好像都不太清楚，
对，
说就是默默的就接受了吧，就这件事情就是。
哦，所以大家都没有、
啊、
当时他提出的时候没有，大家没有说不好，就简单说就是好像默认了，大家都觉得好好吧，这样子就顺着这个方向去了、
啊、是这样，是这样，
对呀、
啊。
对，其实如果我们说应该这样讲，如果是有一个奉献箱在某一位的肢体的家中呢，其实有这样的这些情况其实不常见，坦白说。因为呢，奉献呢，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收的这个奉献很清清楚楚的，我们比如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这个需要它是透明的，我们说收奉献一般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礼拜的奉献收到多少钱都要记录的非常详细和清楚。因为这个教会本身他收取的这些弟兄姊妹的钱，他必须是真的用在教会的服事啊，或者是宣教啊一些的这些途径上，所以这一些钱呢不是可以这个私人拥有的，应该这样说，他是比如每一个礼拜大家收了奉献以后，一般健康的教会他一定会把它记录，有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同工，会数算这个金钱，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会把这个金钱存到银行去啊，这个呢是一般教会当中会做的。 至于你刚刚说的那一些，因为不是教会嘛，因为这个不是教会，这只是一个你们自己自发的一个小型的团契的话呢，不是说没有人，不是说这种做法是有什么犯罪，不是这样说。不过我们会想到有一些如果处理不是太妥当的话，就会发生一些误会，比如那个钱到底是谁管呢？啊，这个是非常直接嘛，那个金钱放在那个姊妹家中，就是那个姊妹在管，对吗？那这个是对
黄姐教练老师不是，
嗯，
他这个姊妹他说他不管钱
啊。
就是让另外一个姊妹管钱，让另外一个姊妹管钱吧。
那无论是谁管呢？那大家因为不是一个我们叫做公开透明的一种做法，如果是牵涉到金钱，通常这个是比较需要小心的。我们说，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姊妹的她自己也不管，就让第三者来管，那个会更加难追讨说这个钱到底到多少呢？每一个礼拜你们收了多少呢？那个姊妹是不是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呢？然后她处在哪个地方呢？这些大家都要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牵涉到金钱的话呢，最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发生，那就会有机会当有牵涉到金钱的时候，有误会发生的时候呢，那个大家都不合一了，有机会会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收奉献啊，其实一定会清清楚楚，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缴了这个奉献以后是要有收据的，就说我给了这个钱，然后对方你是发了一个收据给我，我知道是真正可以拿着这个收据，知道我什么时候就是给的这个奉献，对吗？还有呢，这个奉献到底用了在哪个地方，是用了多少，用了多少，这些其实应该都要透明公开啊，这个才是健康。要不好像你们这一种自发的小组啊，这些我自己现在这样听起来需要更完整一点的这个才比较妥当。啊，不过呢，因为我不在这个小组当中，所以当然我只给我的意见给你来参考。所以姊妹你自己其实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让那位姊妹她也了解，她是可以设定这一个，不过呢，她要比较清楚的去记录，那大家才知道，对吗？
嗯，
对，因为这个时间时间一久呢，钱没有人记录，然后你把它存在哪里，有多少，有没有真的用也不知道，那就不好了，对吗？
对啊，那问题是就是大家都不好说，大家都不敢说
啊，所以你就可以提出，如果大家不好说 是不好意思说，可是如果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前，你可以给他一种爱心的提醒嘛，就说其实是可以这样做，大家同意的话，那当然是一件美事啊，对吗？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资金可以去探访来用，不过可以的话，请他记得清清楚楚一点，其实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大家才会知道啊。比如这个月可以结算一下，我们现在有多少，对吗？然后呢，也要真的使用在他所说的地方，就不会有人容易把那个钱，你知道吗？当你牵扯到钱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这个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一定不会有什么犯罪的，不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处理的这个金钱的东西，对吗？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就是要清楚咯。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设立，可是大家要清楚那个奉献多少，还有是否用得妥当。对了，对，
是这个，
对对对。
哦，你说这样做反正是，可以做，就是把这个金钱一定要 一定要弄清楚了，
对呀、啊。通常我们说牵涉金钱东西我们都很小心的，比如我们也有一些我们说是事工嘛，事工它不是教会，但事工它可以收取奉献的，不过那个数字一定要公开给，比如我们有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呢比如有三四个弟兄姊妹一起来，就是要知道这个数字多少，有人监督。你看圣经当中保罗也很多教导关于教会当中的监督，他是必须要诚实，也必须要可靠可信，有人这样监督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才会发挥它的用处，你明白吗？对，好啊。
他昨天说了，他就说这三个人，他就说提名，就是让我把这个奉献箱的钥匙，我管钥匙，钱让一个姊妹管，
对，
那个姊妹把账记上，又把一个钱，专门让一个弟兄管上，反正就是
那这样太转折了，我觉得啊，
我今天不知道我要问你呢，我就心里因为不舒服，我就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是的，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神的带领，我也就不做了。如果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大家都同意才好，要不就还没有设定之前已经有那么多意见不同了，对吗？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其实应该要先处理好才去做。
就说是这个事情大家都和睦了，这件事情就能做了。
对。
嗯，
好，那希望，对，希望你可以就是提出来，让这个姊妹她自己也好好的去管理，因为毕竟呢，你们人也不是少的。我的意思，当然你们不是也有，比如你是20人嘛，对吗？其实你牵涉到多过10个人，其实那些小组都已经比较难控制还有管理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是牵涉到管理的事情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管理的，要不很多好像一定姊妹你有这个想法，一定其他人都有他的想法，对吗？所以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它分享出来，如果真是有一些的疑问。对，好，姊妹呀，因为我还有其他的电话，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家的这老公他老是不信主啊。
哦，是的。
我给他传福音传了，这已经好长时间了，他都不信。他就说是因为我们婆婆还没有去世呢，他不能信。
哦，是。
因为我们婆婆她是拜偶像的，他说我们婆婆如果要是，去世的话，他就不能那些事情，就世上的事，
对，
说世俗上的那事情他就不能弄，他就不能，他就不信主。
对呀。
所以
是上帝的时间，所以你要持续为他祷告。我觉得他讲得出来他不信的原因，这个也是好的。起码就
是
说他，对，起码他没有抗拒，他只是觉得说要尽孝道，所以现在来信的时候不是时间。不过我相信呢，你要持续为他祷告之余，你要用你的见证影响他。而不是用说出来要他相信，不是一直唠叨，而是要活出来，好吧？好吗？
他一直还是为我的腰祷告，一粒的腰疼。
好的，好，姊妹，我要为你的腰跟丈夫信主祷告啊。好的，谢谢姊妹哈，那我们都会为你的身体来祷告的。谢谢李姊妹的电话。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刚刚听过了一个广告呢，是预告给大家知道我们也将会有新的栏目要出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同工们非常努力去制作呢，这个新的栏目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是要想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家中就是小孩已经慢慢长大了，特别是步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他们也还没有到大人，可是呢想要做大人的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时间，怎么样可以跟家中的这些青少年们沟通呢？那么这个栏目就是想要给这些家长们或者老师们，或者你本身是一位小大人，你都可以收听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这个栏目将会在这个其实已经播出了，其实已经播出了，所以请大家留意收听，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将会播放哈。那大家要听完以后，请你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告诉我们呢这个栏目当中你们有什么学到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好，那么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高姊妹在。你好高姊妹。
你好佳妍老师好。
哎，你好高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啊。
很高兴。
嗯，
终于打通电话了。
是啊是啊。
感谢主。
感谢主。是。嗯，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最近为我的女儿带祷，她才过了18岁生日，她今年高三了，她想考一所公办大专，现在她他现在在家里休学在家，他在家自己学。我看他每天看手机玩到10点多，有时候11点多。早上我上班的时候，他还没有起床。我看他每天都这么玩手机，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他自己想考一所学校，现在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学校。
嗯，
我知道应该为他带导，也应该多多的鼓励他，帮助他。
你的女儿现在休学在家的意思是，她本身是要要上学的是吧？她本身是要一直上高三吗？现在？
现在高三，她是就是在家里就是给老师请假，等到。参加单招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
对对对，我看回我们过去跟你通电的时候，就说他是学校是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因为之前有厌学的事情发生过嘛，对吧？然后学校现在是让他可以在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回去。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是的。
哦，那他所以如果在家的时候不用上课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每一天都是在玩手机。
对，他在家的话，他没有自律，他就不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在学校的话，他不会没有时间去玩手机的。
那他现在平均多少时间会回学校的？还是他已经完全不回学校，只是在家里啊？
完全在家里。
完全在家了。
就是等到等到4月16号报考，15号16号是报考，报考哪所学校就去哪个学校去考试，21号就去参加考试。
哇，那所以你很紧张啊，现在只有一个礼拜多。
对，如果考不上的话就参加6月份的高考。
哦，所以现在你有没有跟女儿讨论过她这个4月中旬的时候她想要考的那家，你说是公办大专，那个是什么科目的？那个学校是学什么的？
公办大专就是有各种学，有文科、理科，还有那个艺术生。
哦，
他们有电子计算机，有各种专业。大专他只是不属于大学，他只是一个大专，就是专业，你报考哪个专业就上哪个。
但是还是要考的，也不是说申请就有的， 对吗？就要考试的。
不是申请啊，都是达到你学校录取的分数才能够录取。如果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分数的话，也不会录取的。
对对对，那你的女儿，你有没有机会可以问一下，她是否心中已经对于自己考这个入学的考试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呢？
她就也就300多分吧，她自己还没有选择好。她我问她了，她还在考虑当中。
对。所以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太了解，对不对？这个目标不太清晰。
对，
的确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哈，你说他刚刚满18岁嘛？现在的孩子其实他比我们以前的孩子就平均是晚了3到4年或是5年。以前我们说18岁是已经成年了嘛，但是现在的18岁其实他的心理的状态还没有成熟，所以其实他心中有什么想法，那个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
对
他还没有真正的觉得说这个事情非常的紧张，或者是他很着急，他自己好像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他就是整天就是问我要一些钱，有时候200，有时候100多，他就是在网上买一些化妆品呀、买一些衣服。我说你买这么多钱干什么？他就会生气，他说他就很生气，就是有时候很生气，说问我要钱，我总是问他干什么。他有时候充话费啊，有时候在买一些，他总是会说我买的都是便宜的，但是便宜的东西加在一起、
就不便宜了。
对对，买那么多，我感觉到现在的学习的时间，如果买那么多化妆品也没有用完，也都是浪费。他自己不感觉，他就是现在着重在打扮上。我说他，他也不会听我的。每天我做完早饭，我上班去，我给他端到他的桌子旁。他有时候一天吃完饭，一天的碗还放在那里，等我下班回来碗还在那里放。他有时候我给他盛完饭放到那，他一天都没吃。中午的时候他去他奶奶那边吃饭。现在的孩子批评他也听不进去，为他带导。我都告诉他了，每天有时候电台的节目我也发给他，让他去关注，让他去听。他可能没有听，我给他放一些赞美诗，他可能也不喜欢我唱的歌，他就听他那些流行歌曲。
对呀，一定是的，姊妹。因为哈，你跟他的这个年龄差太多了，你的女儿跟你中间是隔了几代了，对吗？已经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同，他也知道你不会了解他喜欢的东西，正如他也不会了解你喜欢的东西嘛，所以他这个是对，可以。理解，只是说我现在听到的一种有一点危机，就是他向你要钱，他好像每一天都向你要钱，而你也是满足了他
吗？不是每天，就是在家休学这段时间，他有时候会要，不是每天要，就是花完了再要。
对， 就算不是每一天呢，他向你要的那个钱的那量哈，好像你刚刚说的，因为他还没有出来赚钱，那个零用钱呢，他似乎就是他伸手就有了，好像不用代价，不用付出。啊，现在很多孩子都是，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父母给了他很多可以满足到他这一类的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会变成不用付出他就拥有了。好像你刚刚说他要吃饭，你还帮他煮好放在那儿，对吗？你出门上班他就出来吃饭了，甚至他都不洗碗。所以好像他很多的这些自己的个人责任他没有做得到，哎，对不对呀？
因为对，因为我做早饭不是留给他了有早饭，他通常早上睡到8-9点钟他不吃早饭的，我是怕他饿出胃病什么，我说是让他建议他每天吃早饭，哪怕喝一点稀饭也可以，但是有时候我走了以后他吃完饭碗还放在那里。
对呀，其实姊妹啊，我不知道他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一些意识，就是家庭教育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去负上自己的责任，那个是从小训练的。不过可能姊妹他当时你没有时间去管教他这一块，对吧？
哦，小时候他还知道刷碗刷锅什么的，现在他都把时间都用在玩手机上，他玩了他答应好的答应好洗碗，但是他一玩手机他就把他都每次都说他忘记了。
但是现在你要收他手机他又会发脾气，对吗？
没有给他收过手机，他自从上高中以后就没有再收过手机。
对呀，
上初中的时候还收过。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没有人要求他要去负上他的责任才可以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变成就是他现在要你满足他的时候你就满足了，可是他就没有做到他要做的本分。那我想呢，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需要去想一想啊，怎么样可以除了祷告以外，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因为这一点我们要找到一些方法可以跟女儿沟通好，让她知道自己呢有一些东西基本的她需要去做，起码她需要去附上在家里的一些家务事，他不用上课，他就有一些东西他需要去负责做的，对不对呀？
对，他自己的衣服鞋子他还自己洗，刷鞋，他这些他自己
他都有。
对，
好，那起码他知道这个也可以做，只是说洗碗这些可能有时候他忘记了。那我希望说，对，好像你刚刚说的姊妹啊，因为现在啊他只有2个星期，真的是要为他祷告了，因为你现在要去唠叨他温习什么的，他就只会觉得你很烦。反而我觉得现在的你就要去给他一个过渡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就是说有时候你可以敲敲他的门，请他多跟你说说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以跟他有一点好的沟通，就是不要只要追着他这些行为，而是好好跟他谈一谈未来到底他有什么想法。因为如果他没有想法的话，现在其实他也不会紧张嘛，他到底想要读这个学校，他有没有一些科目他很想要进去的，如果有的话怎么样可以就是找到一些方法帮助他可以好好管理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多跟他沟通了解才行，不知道姊妹是不是没有什么时间跟他来 沟通呢？因为你要上班。
嗯，对的，我早上七点多上班，
嗯，
六点多五六点多就起来做饭，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也就五点半再回来。
嗯，对呀，除了你呢，你自己在照顾，对不对呀？你家中还有其他人可以跟他有一些的联系沟通吗？嗯，
我家里还有他爸爸他奶奶，
他们都会跟他讲话吗？
会，但是他不会听的。
其实不是要他说一些道理，而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会不会有机会真的是坐下来好好谈话？就是说，嗯，妈妈想要关心一下你，准备那个入学，你有一些什么样科目你喜欢的？其实是关心他的生活跟一些他的想法。当然不是要你去给他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他不会听，当然不会说，你说了他就做，不会的。只是我们来聊天，我们来了解他的想法，这些呢是跟你们吩咐他做什么是两回事。嗯，对，
嗯，
对，对，因为现在你要他好好读书，我觉得有点困难呐。因为他不紧张的话，你一紧张他的份都没用，因为那个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一次他考进了当然是好，考不进的话他有什么想法能不能让他来讲一讲，他来说明一下。
他说他如果单招考不上的话再去学校去学习。参加高考。他说他在学校也学不进去，如果考不上大学，也单招也没考上的话就不上学。
哦，不上学就要出来工作咯，他有什么想做的工作吗？
还没有。
对呀，我想哈，姊妹，因为呢你现在可以做的事也不多，反而就是说先为他祷告，你对的。但还有就是他过了这个中旬考试以后，你跟他多聊一下他对未来的一些想法，你觉得这个是你要去了解一下你女儿的心中的想法，可以更多的跟他有这些交流啊，这个是比较长远。对，要维持跟他一个这样的沟通关系是更重要了，好吗？我们试试看。
好，
对，好啊。那谢谢姊妹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们会持续为你们祷告，也为你女儿应考的这个心态来祷告啊。谢谢高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伴随着我过了一天，可快了。刚信主的时候就不明白嘛，后来一个姐妹发给我这个空中辅导。我老公这样他信了，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一生气我就给他发脾气，我成天痛哭流泪给主祷告，我主啊你改变他吧。后来我听了这个空中辅导啊，慢慢的不是改变他，改变我。
可不可以别生气，听别人的道理，藏太多自尊心会心脏无力，多带点爱就会多一些温馨，也可以多点时间看风景。
你看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说我也得饶恕他，我就慢慢的不发脾气了。神改变我了，改变了，慢慢神也改变他了，我们这家庭也好了，也和睦了。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一直到晚上八点都有嘉言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现在在电话旁边有陈姊妹在。喂，你好，陈姊妹。
哎，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今天晚上可以继续我们这个跟你连线上谈过的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下，上次你跟我们谈到服侍一些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肢体，对吧？
对的，对的。
是，那现在你有什么进展呢？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住在一个小区，我就是服侍他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他就是这段时间就按照黄老师你跟我说的那种方向，就是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去陪伴他，会去跟他一同聊天，
对，
跟他一同祷告，然后有时候也会带他祷告之类的，都挺好的。现在刚才在接通你电话之前，我刚好到他这边来了。对，他现在就是因为上次跟你讲过另外一个肢体，就会给他灌输一些这个宣告撒旦之类的，他脑子老是有这种幻想，有撒旦，有魔鬼。我刚才也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用想那么多，我说神与你同在，
对，
哪有撒旦来的呢？我说没有，不要胡思乱想啊，我们赞美。然后我说我带你祷告，然后就是刚才在聊的这个时候就接到电话了，是的，大概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方老师，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因为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可能就是，负面文他的就是所承受的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是父母对有埋怨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他的这种幻想等等。他刚才跟我说，他说撒旦，他一喊撒旦的时候，他妈就跑，他就跟我说这些问题，因为他妈老是对他有怨气，对他有埋怨等等的，就是。负面的就是话语比较多，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这些东西。家庭不健康。
对。
对。
是。对，你继续啊。
对，然后我们也跟他妈也大概说了，就是该说的也说了，反正妈妈也有一些改变，在我们的就是劝诫之下也有一点改变，不能说一点没有改变，但是你说一下改，就是一点负面的话语或者一点负面的那个没有也是不可能的。我也告诉他妈妈在改了，
对呀，
要慢慢的去，慢慢的去这样一个过程，我也跟他说了，
对，
我说当妈妈对你有埋怨的时候，那你就去，比如说你，他说你睡多了，咱们就起来出去溜一溜，咱们就起来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对吧？到外面的。吸收一些自然空气，对你身体等等都会好一点的。对吧？我说你就起来嘛，不行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刚才跟他说了这个问题。反正都是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有所好转，妈妈也有所改变。对，对。
对。
对，现在就是。对，我就想问一下方老师，那天问的就是有问题没问，今天我再问一下。
好。
对，就是，就是我刚才给你讲了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
就是对造成他这个，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就是如果妈妈就是给他一点正能量的话，我想他应该恢复的应该好一些，对吧，黄老师？
的确是的，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也需要原生家庭的人可以的话，如果他还在，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而去我们说是要解决问题的那个人就是这些关键人物嘛。所以当然，如果妈妈可以有所改变，而且呢，可以给这个姊妹，她很直接的一种表达。因为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是从小开始就会影响的，所以这个妈妈她本身要改变过来，不是没有可能。有一些的见证也有说，如果妈妈她真改变过来，而且还愿意去跟这位孩子就是 去修补关系啊，要跟他这个我们说关系破裂嘛，破裂造成伤害，要修补关系以后，这个人就会有好转的机会。
对，
你刚刚说正能量，其实我觉得你的意思也真的是这个。当然我们说有一些见证，最好就是你向妈妈传福音了，就是说让这一位的家长他自己也知道为什么他会带来伤害，因为我们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有罪，我们就有这个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种不完整在家庭当中中，因为不懂嘛，所以就带来伤害了。可是耶稣基督来到，就是要去修补我们这些伤痛啊，还有这些裂缝的。所以如果想要看到孩子有这个改变，我们自己就可以先来成为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修补这些关系，我们就有力量可以去修补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好机会来把福音分享出去。
妈妈其实也接受了，也接受了，我们就是因为孩子先接受的，
对，
后来妈妈也接受了
感
接受了，对
对呀、
对，也接受了，就是因为妈妈和爸爸的关系不好，所以他那天跟我们交通当中也说了，夫妻关系不好，然后造成自己受了很多委屈，他的委屈他自己也说了，自己在丈夫身上发泄不出去，也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了。他这样也跟我聊了这个问题。
对呀、
所以对他们这就是恶性循环造成这个样子。
你看，就是这样喽，罪在家庭当中带来伤害很大的。所以姊妹啊，我反而是感到神现在给你的一个位置，除了是成为代祷者呢，你持续的跟这个家庭保持这个美好的沟通关系，因为你现在就已经得到他们的信任，表示说这个妈妈愿意把她心中这些事情跟你分享，那她是信任你的，所以我觉得你保持着这一种好的沟通，同时间呢慢慢的去帮助这个妈妈，她自己在主里面也更多的得到一个支持，你慢慢这样在她的旁边陪伴呢，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可以的话呢，当然邀请她到教会去啊，这个就
是的，
对，让她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更多。
对，他们会去，就是也
是
他们也渴慕去。
好，
但是有一个现在就是客观的原因，就是他们每次去的时候都有征战的。
那就祷告。
对，
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不过我听到你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就一直跟进持续为你的这个服事来祷告 好吗？谢谢陈姊妹的电话，也谢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与我们的陪伴，请大家也为今天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